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林彪这个话题，因为昨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结尾处啊，讲到林彪对陆定一真是感到怒不可遏呀，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就是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你啊。那么从这个正常的角度来判断啊，林彪作为叶群的丈夫，不管他对叶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仅仅是从这个夫妻共同的利益啊，从这个家庭本身来讲，有人在外边用匿名信的方式羞辱自己的老婆，作为丈夫挺身而出，那是天经地义的，否则你这个丈夫也太不合格了，对不对？以前中国有一句老百姓经常念叨的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哎，就这个丈夫啊，哎，他要管的这个工作是很多的，事实上不光是穿衣吃饭的问题，你在维护自己妻子的合法权益上边，你也应该率先做出表率，对不对？更何况林彪不是一般人，他是男人当中的啊非常牛的一位爷们儿，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啊，恨不得一枪毙了陆定一，某种意义上讲并不为过，对不对？这种话不要说放在林彪身上，放在其他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身上，他们恐怕也会说出来。那么林彪他不光是说出来，他还做了出来，他向中央政治局提供了一份自己手写的材料，这个材料列举了好几条啊，包括林豆豆是他和叶群亲生的，哎，对这个阎威兵的匿名信逐一进行反驳，这是林彪自己手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见过这个东西。1966年5月11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席台就坐的除刘少奇以外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当时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议，而参加这次会议坐在第一排的有一位高级领导人，就是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刚刚接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李雪峰，他参加了这一天的会议，因为他要与彭真做交接工作。李雪峰自己晚年回忆啊，他坐的那个位置啊，一边是彭真，一边是聂荣臻，哎，也算是两头针吧。那么李雪峰到现场之后，他发现桌子上有一张文件，这个文件上边啊写的字非常大，他自己说啊是林彪的手书，大致是说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阎威兵的揭发信都系造谣，这个字有核桃大。这是李雪峰当时看到这封信之后留下的印象，在晚年的时候，李雪峰把这段内容写进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边。大家看一下出处啊，这是《回首文革》下卷，专门收录了李雪峰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那么这份文件不一会儿的时间就被聂荣臻大声的喊了一句， 发这个做啥？收回。李雪峰清晰的记得啊，聂荣臻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这是李雪峰回忆的现场当中，聂荣臻作为林彪的老搭档对这封林彪的手书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李雪峰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李雪峰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这件事儿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儿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这是李雪峰回忆的原文原话。事实上还有一段内容李雪峰没有回忆到，但是另外一个当事人回忆到了，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的刘希尧。此人担任过国家教育部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国家教育部部长。刘希尧是林彪的同乡，就是也是湖北人。他晚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忆录啊，《潘峰与川雾》，我手里拿的这本小册子。刘希尧在回忆录里边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针对陆定一的妻子阎维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刘希尧的这个回忆很有意思啊，这个回忆与李雪峰的回忆相映成趣，就是大家做梦都想不到，作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那是一个非常神圣和神秘的机构，但是在这个机构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居然提出来啊，要求这样的会议为他的老婆叶群是不是处女问题做一个公开的决议。先不说这个决议有没有做成啊，也不要说啊这个会议啊究竟进行到哪一步，首先林彪提出的这种想法就足以让大家瞠目结舌，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了，作为丈夫啊，为自己的妻子出头，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你要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对不对？从来没有哪一个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有责任有义务为一个党的领导人的老婆做出是不是处女的决议。要知道啊，劳动党是在打倒国民党的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的，对不对？那么当初我们也讲过一段内容，就是曾经新华日报造谣说蒋介石在庐山跟一个姓陈的女护士啊，在峨眉山跟一个姓陈的女护士暗度陈仓，哎，就是乱搞的意思。蒋介石气愤之余，也仅仅是骂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认为他办事不力，怎么让这样的谣言满天飞。但是蒋介石这么一个被党和人民已经认定为是公敌的这么一个反面人物，他也没有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自己所谓的清白做出一个决议啊，证实蒋中正同志与这位姓陈的女护士没有在峨眉山私会，包括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没有做出类似的要求，对不对？那么这是国民党啊，咱们再说咱们自己这个党内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曾经有那么一位词作家，哎，他呢说一位著名的啊女歌唱演员与一位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横的关系。那么不论是这位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还是啊这位啊女歌唱演员，都没有提出来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他们的啊遭受的这个谣言传播啊做出相关的决议。最后的结果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词作家付出了啊法律方面的代价，被判入刑啊、被判入狱，对不对？可见呢林彪的这个做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他偏偏就发生在60年前，公元1966年，他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发生在1966年。为什么？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写照啊。一个人一旦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之后，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异常的膨胀和狂妄啊，让他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行为。所以啊，西方人有一句话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真的是鞭辟入里啊，非常的到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内容，就是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边讲这么一件事儿啊。说实话啊，在这个节目里公开批评林彪实际上是不讨巧的，你看看今天在线人数就能看出来。反过来，如果你要迎合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莫过于给林彪翻案。可惜的是温相说历史啊这个节目历来讲究的是尽可能的说真话，尽可能的拉近历史与真相之间的距离。所以呢这个节目尽管啊这个点击次数很低，几千次观看次数啊，点赞的人数也很少，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啊取悦于那种低级趣味。哎，这是今天要声明的一段话。不光是今天要这么做，以后还要这么做。我们看一下邱会作本人说的这句话啊，严威兵的做法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我为什么经常说邱会作的这个回忆录充满了谎言？其实从邱会作讲的这句话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谎言。因为邱会作说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请问当时就是公元1966年中国有刑法吗？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是1979年通过的，1980年1月1号实施的，对吧？既然没有刑法，何谓触及刑律？更可笑的是触及刑律这样的话居然来自于邱会作之口。我们以前讲过啊，余秋里在接掌总后勤部部长的位置的时候，他看到总后勤部被邱会作搞到乱七八糟的地步，很多人被打死打残，连余秋里都忍不住说了一句话，简直是法西斯嘛，对吧？对于自己在总后勤部所犯下的罪行，邱会作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甚至下跪求饶，这是已经被历史记录在案的东西，对吧？然而这么一个老牌的犯罪分子在这里居然奢谈什么触及刑律，而且一不小心又撒了谎了，当时中国没有法，尤其没有刑法。 那么接下来啊，邱会作又讲说，现在看仍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这段内容作为啊法学方面的专家的郭罗基先生，在本世纪初已经专门写过文章回应啊邱会作之流的类似的质疑。这个文章在互联网上能够找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为什么？因为郭罗基先生认为这个诽谤罪它是要有几个重要的元素的。哎，这几个元素放在阎威兵的所谓匿名信也好，诬告信也罢，其实并不完全成立啊。郭罗基先生说的是并不完全成立，因为法律这个东西是要较真儿的。事实上阎威兵真正触犯的不是刑律，而是天条。这个天条叫教条也可以。阎威兵犯了王法，这句话没有错，因为王法的覆盖率很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字那就是法呀。什么叫言出法随？这就是，尤其是在那个时代，最高指示比宪法和法律还要管用，对不对？刘少奇挥舞着宪法没有用，照样被打倒，但是伟大领袖挥着宪法他就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地位不一样。阎威兵如果诬告的是其他的老百姓，这件事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不要说过去，就是放在今天，因为阎威兵被诊断出有精神病，别说阎威兵诬告哪一个人，就是他真的动了刀子，阎威兵在今天这个女性至上的社会里，他也会被轻轻放过的。首先他是一个女人，其次他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社会都会同情他，对不对？所以邱会作说的这个话，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不是完全成立的。唯一能够成立的就是阎威兵诬告的这个人地位权力在他之上。所以不论阎威兵是不是女性，有没有精神病，其实都不重要了。而且阎威兵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如果他诬告一个比他官更大的干部的话，他照样被问罪。刚才我们已经举例了，那个词作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决议，法院就可以办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普通人眼中的林彪。我们知道啊，已故的一位网红人士叫张雪峰，他的原名叫张子彪啊，他是黑龙江人，他是1984年出生的一个人，他的名字里边就有一个彪这个字眼儿。哎，当然不是说这个张子彪的父母啊因为喜欢林彪就给自己儿子起了一个带彪字的这个名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由张雪峰这个名字引出一个话题。两个非常普通的老太太在他们背后议论林彪的言论当中，表现出当时民间对林彪的一个真实看法的侧面。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